魔顶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021年9月6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首先看一下这个周末的消息面吧。首先先关注一下外盘方面，因为这两天这个外盘的波动比较大，那这个对咱们也是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干扰。应该说外盘方面是让大家稍稍松口气吧。为什么是松口气呢？那就是周五晚上美股一度是大跌的，那其中道指是一度跌 2.2% 多，咱以指数这个跌幅来参考。纳斯达克指数呢一度是跌幅 5% 多。如果按照这个收盘，那得了，咱下周一又是一个大幅的低开啊。不过后面还好，这是盘中一度跌这么多啊，然后是探底回升，回升不来不少，其中道指最后是收跌 0.56%。那这个幅度来看，其实对整个周一的早盘影响就不是很大了。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最后是收跌 1.27%。你相对于盘中跌 5% 多而言，那基本是收回了绝大大半部分吧。所以说，这个尾盘，这个周五晚上外盘的一个表现，那对咱们周一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干扰跌开啊，但是影响不大了。那但是需要注意一下美股是否就此止跌，我觉得还需要观察。那至少从整个美股那边利空消息暂时没有啊。如果我们说是正常的急跌慢涨之中，它一个调整的节奏，时间上可能没那么快啊，还有波动反复。所以说美股那边是不是完全稳住，还需要耐心去观察一些啊。这是整个外盘方面，首先这个周五晚上咱至少能够稍稍松口气吧。另外就是特斯拉概念，我觉得下周初周一的时候稍稍注意一些，小心一点，因为这个特斯拉它未被纳入到标普500指数。那这个在整个盘后，周五晚上人家交易完盘后是大跌了将近 7%， 也就是说特斯拉这个股价还没反应呢，也就是周一晚上可能它的表现可能不会太好。那这样的话对下周初特斯拉概念可能会有一定的干扰影响，但这个影响只是短期的干扰，按照长期来看，其实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反复盯的。因为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应该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应该说很多这种竞争车型开始慢慢会放量啊，这是也说新能源汽车啊，汽车电子这个方向，应该说成长性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看好。那但是啊，里面的节奏要注意一下。这是第一个大消息点吧，主要是跟外盘相关的。那这个时候再注意一下第二个消息点，那这跟这个老美有关系啊。这是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可以说人不要脸自无敌啊。应该说在老美11月份大选之前，中美关系这个冰点基本是没得跑。因为很多受到整个国内包括这个疫情啊，这个压力啊，对吧，这个金毛为了转嫁这个国内注意力很多矛盾来看，那必然是这个意思是你勒上这个咱们中国呀所以说大选之前你中美关系想缓和基本是不太容易了是一个冰点。不过大选过后无论是谁当选会有一段阶段缓和期。那这个首先来看就是以对整个 A 股一个大势来看，它产生一个干扰，就是以如果跟整个这一部分中美关系这个冰点如果反应过去之后，那之后呢接下来可能会开始一个向好的转折预期。所以说参考这一个来看，大选过后啊，这个阶段缓和期啊，不管是喘口气啊还是怎么着，那是有利于咱们行情在上啊。因为整个尤其是中美关系不太好的情况之下，它对咱们整个科技股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抑制。当然科技股因为其实这一波有一些是跌出不少空间，再跌它未必会跌到哪去，那长期价值它也是偏确定，但是未来一段时间想走强还是不太容易啊。所以说中美关系不好，它会抑制科技的一个走的情绪。如果科技股这边你起不来行情，其实整体大势来看也会有一定的一个遏制吧。这首先我们这个时间节点节奏有理清楚。另外说一下，我们说的是科技股整体这个方向走大的行情不太容易，或者板块性的行情，但是局部及个股的轮动可能还是有机会呢。这要求大家精选个股或者重低吸做轮动呢。咱比如说最近来看，这个面板是呈现涨价的，其中这个 LCD 面板价格是在8月份再次上涨，这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涨价了，而且预计9月份价格还会保持上涨的趋势。所以说面板涨价，相关数据个股面板类的，这是有一定的基本面支撑。当然这个方向怎么找呢，这个其实板块里面 就是 mini LED 这个板块啊，里面很多都是富豪呢。实际这个整个算是要考虑制裁这个中芯国际，我们针对整个科技国关注点也是说衍生一说，那很多些啊不影响长期价值，但是你在中美关系这个不好的这么一个阶段之下啊，对科技股它会上涨或者走活跃会一个抑制的作用。这是第二个消息，大的消息点吧。那第三个比较大的点，那就是针对这个副主席方新海，是在周末的时候，他是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什么呢？说的是我国牛短熊长的市场正在消失。首先这个观点老丁是认可的啊，但是他的逻辑不太合适啊，很多逻辑啊更多是邀功的，对吗？逻辑干嘛呢？肯定是强调什么这个市场慢慢理性啊，什么价值投资呀 啊为了这个 IPO 这个常态化等等之类的，这个逻辑就不用太说了。但是这个观点我是认同的，为什么认同？接下来几个消息点你可以结合来看一下。一个就是在六日举行的还是这个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这个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说，银保监会将培育非银行金融机构特色优势啊，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啊，也就是说还是有这个多发行股呀。当然关键是后面提到的啊，大力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有序进行，哎，重点来了，引导理财保险资金等各类中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也就是说接下来一旦市场重心上面来看，在政策上就不断干嘛呢？把那些理财啊保险资金啊等等这种中长期资金往资本市场往股市引。这个还不算完，还有一个消息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五日的时候在北京举行的2020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说，预计到2023年底，中国国内居民可投资的金融资产将突破243万亿元，会持续释放可观的增长潜力。哎，这个很多一些中国居民这种投资的意识也是慢慢可以觉醒啊。还有一个休息点就是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是发布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啊，17年8月31日到19年7月31日两年间，三线及以下城市和农村的基民年增长率高出一二线城市。基民就是买基金的啊，买基金的。那这个注意一下，它是三线及以下城市这个年增长率高出一二线城市，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着很多投资理财来看，现在从二一级市场开始慢慢的往下沉淀，尤其是到了三线及以下城市，那意味着真的是开始深入到老百姓应该普通的家庭之中，也就是说普通大众的投资意识干嘛呢？正在逐步的觉醒。当然现在觉醒来看不知道买什么，那就是这个基金了，也就是基民。那这个时候你把几个消息来连起来看，你就能够感受到未来的机会了。比如说资金层面来看，不只是宽松啊，而是流向这个股市的潜在增量，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潜在市场啊，而且呈现这个慢慢的流入。有的时候咱从身边适当琢磨一下，咱比如说这个就经常我们经常对比的余额宝，余额宝现在收益才1%多，对吧？1.5%啊，1.6%啊，那反正很低啊，反正很低。那这种来看，之前对吧，还有2%多、3%多收益，那现在来看这么低啊，如果有闲钱，你先放哪呢？对吧？这就是很多大家存在一个问题。那这个时候会有相当部分的资金，对吧？你真正进股市，他不懂呀。但是按照这个书本上说法，对吧？专业的事，对吧？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很多一些这种机构基金，这种本身啊，市场他们是不缺的。那基金这个弹药募集不缺，那这个就意味着对股市而言，流入的资金也是不缺的。所以说自己面。资金面持续向好，这也是撑起长期向牛的一个逻辑吧。所以说我们借这个很多这几个消息点给他强调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未来一段时间真正能够流入 A 股这种潜在增量它是源源不断的，但这种啊更多是一个细水长流，不是说一下子轰了一下跟这个15年杠杆资金，对吧，钱一下子都注进来了，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细水长流。那这种来看所撑起呢，这不就是一个所谓的容易走的一个慢牛吗？啊，所以说这个方新海的牛短熊长市场正在消失，老丁是认同的，但是他的逻辑啊，你这个你简单看个起心了，别故意就真，真正逻辑来看还是听老丁的逻辑更靠谱一些。这是这个吧，其他可说的消息点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行情方面。首先来看稍微简单回顾一下本周的行情， 本周行情基本是一个冲高回落，那这个周一啊一度是延续反弹，继续走高，最高是3442点。但是因为北上资金的在下午的加速流出，那市场走出一个冲高的回落。那这一冲高回落，那基本就爬不起来了。其中周四几乎是全天的弱势，也是确定了回落预期。就像我们说法，周四这么一走，那这个很明确呢，最小阻力方向已经向下，然后周五跟随美股的一个大跌啊，我们也是一个大的低开，然后是缩出一个新低量，这是本周的行情。那这个时候因为你明确本周的行情，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起来，别过一个周末行情啥样子你全忘了，这是不应该的。那接下来行情怎么走呢？首先3442点也是周一这个3442点以来的再回落调整，我个人觉得仍然没有结束。有人说了，哎，量缩出新低量，这个跟前面的低量不太一样，对吧？量虽然缩出一个低量，但也正因为量缩得过快，意味着风险的释放很不充分。就按照我们说法，周四的时候很多人是犹豫，我到底是卖呢还是拿着了，结果周五一个大幅低开，那得了吧，还是继续拿着吧，都套住了，不想动弹了。但是这种不想动弹来看，本身就代表着风险的释放它并不充分呀。所以说接下来仍然有继续震荡整理的预期，其中下周我觉得可能节奏可能要看一下这个先扬后抑，也就是说先看先反弹修复，然后再回落震荡概率偏大一些。也就是下周初如果市场单看预期是有一定的反弹修复预期，但具体还有结合盘面来看，但基本的节奏就是你甭管这个周初的反弹修复强还弱啊，也就是说整体节奏你初看的就是先扬后抑这么一个大致节奏。其中阻力来看就是3380点啊，之前这是一个短期均线呀，也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位，现在呢变成阻力了。那这首先大家要清楚呢，3442点以来的再回落整理仍然没有结束，只是节奏上本周下周有可能会走一个先扬后抑，先反弹修复再回落震荡这么一个大致节奏。那其次就是明确向趋势狼，短期震荡或调整它不影响中长期的向好，而且中期向好的转折还有可能就在9月份，这也是我们最近也是跟大家去说的，九月份有望是孕育机会的月份。那月份当然这个孕育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本周的节目之中也都有跟大家重点去说，这里不再重复。但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啊，这个不影响中长期的向好，但这个可不是你忽视短线波动风险的借口因为很多所谓的机会更多是干嘛呢，是在短期震荡或整理过后，那这个机会抄底机会才会得来，所以说抄底还需耐心去等待。那在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就是希望大家明确各个对应的一个周期这也是一个，所以说短期还有这个再回落整理预期，但整理过后按照中期来看，九月份尤其是中九月下半月是有机会迎来一个转折的但具体转折时间点我们再一步一步敲定嘛，现在可能还没法过于这个去精确这是大致的节奏咱先大致一个了解。那最后说一下操作策略吧，操作应对。那操作上下周整体建议还是以谨慎为主，仓位要控制。如果有合适的反弹机会或者有合适的个股机会你可以短线小仓位快做也可以等企稳了你再加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追高做王。如果市场或者市场下周初有走出反弹，你更应该兑现或者是减仓如果这是要注意，当然小美股的朋友如果拿捏不准的，则尽量下午或者是尾盘动手这样的话可能会至少更稳妥一点吧。这是整个阴跌简单给大家说。那最后说一下这个持仓调查数据吧。那本周末的持仓调查人数也不是很多因为周五的时候也是忘了在节目里喊一下了，因为上个周末的时候这个调查的人数就并不是很多有些人是在后台回复说是没法参与调查看看这周吧，看看大家是没调查上还是说已经觉得这个数据可有可无了呢因为上个周末调查的人数是450多人，那这个周末呢调查的人数是415人，那调查出的平均持仓是 66.3%。 那这个时候再回头看一下上个周末我们统计住的平均持仓是 70.2%，那这个时候从七月份以来这两个月我们也是说摸索出一个在牛市或者在整个阶段强势行情之下一个规律，就是我们的平均持仓一旦过了 70%，那接下来两周之内就很有可能会遇阻。 那之前是7月3号和7月10号连续两周是过了 70%， 然后呢就是3458点遇阻，然后就是上个周末 70.2% 过了70吧，然后这个周一又再次遇阻了。所以说根据这两次来看，应该说 70% 啊，有可能是在牛市或阶段强势里面，可能有小心的都看。所以说如果平均持仓啊再过了 70%， 咱得多小心这点啊，这是一个。但这是牛市阶段强势啊，如果这道平衡是这个上沿就是 65%。当然至于仓位降到哪支持行情见底，那这个我们还需要观察，因为这道平衡式的规律我们知道，但是在牛市或阶段强势来看，这个规律啊咱还没摸索出来。我个人觉得 65% 以下随时可能会见底，如果咱们的平均持仓如果真降到了 60% 左右，这是一个大概率是一个，而且是一个较大的一个底部啊转折点。他这个不一定看到，先这么看 啊这个我们规律还是说摸索一下，所以以后每个周五应该说大家这个持仓啊还是按照习惯性的调查，因为数据啊连着有一段数据之后啊，可能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意义不大，但是真正到了转折点的时候，这个持仓就能够发挥出它有一些该有的作用了啊，这也是说一下吧。好了，这就是今天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一的早评再见。